很高兴在主日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是 Emily 第一天在联合崇拜讲道，也是第一次有翻译。他说要谢谢我，也是第一次我们在网上直播，求主帮助我。我们的中文字非常的奇妙，每一个字呢都有它自己的解释。但是当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组合成一个词语的时候，它的意思就会变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头呢，有一个字就是配。那我们常常看到的那个配的组合起来的词呢，就是有什么配合啦、配件啦、配药啦、配偶啦等等。所以这个配置呢，常常就是说有两个人或者两个物件在相合，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头。
可能是形状啦、颜色啦、种类啦、本质啦、行为等等的。
那也有可能，这就可能就是包括了它的形状啊、颜色呀、种类啊、品质啊、行为啊，或者它的位格等等这样的方面。
那如果是一个配置前面加上一个不字变成不配呢，个意思就更加复杂了。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配前面加一个不加这个字，那么它的意思就变得非常复杂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电影又或者电视剧里面呢，有些角色说你不配？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电影啊或者电视剧里头，有的角色他就说你不配。
例如是说人家不配做人家的爸爸啦，或者不配做人家的儿子啦。
好比他说你不配做人的父亲，你不配做人家的儿子这样。
在电影《美国队长三：内战》就是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里面最后那一幕那里呢，
那有一部美国电影是叫《美国队长三：内战》，这里头他的最后的一幕，
美国队长就是 Captain America 啦，还有冬日战士 Winter Soldier， 还有钢铁侠就是 Iron Man 一起决斗。
那里头呢有三个角色，就是这个美国队长，还有冬日战士，还有这个钢铁侠，他们三个人一起决斗。
咁最后呢，美国队长呢就用咗佢嗰块好坚硬嘅盾牌呢，严重咁去伤咗钢铁侠嘅。
那最后呢，就是这个美国队长啊，他就用了他那个很特别的那个盾牌，重伤了那个钢铁侠。
咁钢铁侠呢喺呢个时候呢，就对美国队长话。
那这个时候，这个钢铁侠就对着那个美国队长说：“
他话呢个盾，呢个盾牌唔系你嘅。”
他说：“这个盾牌不是你的，
佢系我嘅爸爸做嘅。”
他是我的爸爸做的，
你唔配用佢，
你不配使用它。
大家喺个 slide 嗰度亦都睇到啦。
大家，你可能在这个幻灯片上已经看到。
咁熟悉 Marvel 嘅影迷咧，可能都知道钢铁侠嘅爸爸咧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科学家。
那熟悉这部电影的影迷呢，都可能知道这个钢铁侠的爸爸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他用稀有的材料呢，造成了这一块很坚硬和不容易被摧毁的盾牌。
他是用一些稀有的材料做出了这块很坚硬、不容易被摧毁的铜牌。
这块的盾牌呢，一直都是美国队长去使用的。
而这个铜牌呢，它一直是被这个美国队长来使用。
然后盾牌都在一个 slide 那里。
那大家看到这上面就是有这个盾牌的这个记号，
所以这个盾牌其实是美国队长的标志。
所以其实这个盾牌呢，是这位美国队长的他的标志。
咁钢铁侠呢发现了他的爸爸妈妈是被冬日战士所杀。
后来这个钢铁侠他是发现了他的父母其实是被这个冬日战士给杀害了。
但虽然呢当时呢冬日战士他不能够控制自己，冬日战士都是钢铁侠的杀父仇。
虽然呢也说那个冬日战士在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可是到底他的父母是被冬日战士给杀害了。
在那场决斗里面，美国队长就是为了保护冬日战士而用那块盾牌严重地去伤了钢铁侠。
而在那场决斗当中呢，这个美国队长就是因为要保护这个冬日战士而用这个盾牌就重伤了钢铁侠。
就在那个时候，钢铁侠就讲了这句令观众伤透心的说话。
因此呢，就在那个时候，钢铁侠就说了那么就这么一句，让所有的观众就伤透了心的话语。
这里所说的不配不单止 是外在的不配合或者不配衬。
所以在这里他讲到的这个不配不单单只是讲 外表的不配合不配衬，
而是更深沉的，包括有道德啦、价值啦、目标、关系和情感上面的不配。
而是他还在更深层次的，包括了有道德、行为、价值、目标、关系、情感。
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三次去讲了说不配做我的门徒。
今天呢，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呢，耶稣他三次说不配做我的门徒。
在这里所讲的配和不配也都是深层的，包括道德、行为、价值、目标、关系、情感和生命的意义和取向。
所以他这里讲到的这个配与不配，实际也是包括了道德、行为、价值、目标、关系、情感和生命的意义和取向。
今天经文里面就讲了什么事是不配做主的门徒。
今天经文也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不配做主的门徒。
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怎样才是配做主的门徒。
那我们就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如何做才能是配做主的门徒。
要思想怎样才是配做主的门徒。
那如果我们要来思想怎么才是配做主的门徒，
我们首先要知道做主门徒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就要弄明白做主门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做门徒和做上帝的儿女或者信徒是不一样的。
做门徒跟做上帝的儿女或者信徒实际是不一样的。
做上帝的儿女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接受并且相信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成为上帝儿女的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来接受并且相信主耶稣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
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行为没关系。
他是我们的救主，而这跟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
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那里这么讲，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得救是基于上帝的恩典，
我们得救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作了，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
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只要相信只要接受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
但是做主的门徒却是不一样。
但是做主的门徒就不一样了。
前几个星期呢，你牧师在讲道里面提到做门徒。
前几周牧师在讲道的当中提到做门徒。
他说门徒不是说单单在口里面讲信的信徒。
他说门徒并不是单单在嘴巴里面讲信的信徒。
门徒是要入门受教的徒弟。
门徒是要入门受教的徒弟。
是要接受师父的教导。
是要来接受师父的教导。
要效法师父的榜样。
要效法师父的榜样。
一个忠心跟随主学效主。
一个忠心跟随主效法主。
顺服主愿意为主而活的人就是主的门徒。
顺服主愿意为主而活的人他就是主的门徒。
根据今天的经文究竟怎样才可以是配做主的门徒呢？
那根据今天的经文我们到底怎么样才算是配做主的门徒呢？
我们会集中讲三点。
那我们集中从三个方面来看。
就是尊主为大。
就是尊主为大，
完全顺服，
完全顺服，
同埋接待门徒，
还有接待门徒。
我哋首先讲尊主为大。
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尊主为大。
我哋一齐嚟读呢段圣经，系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四到三十七节。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大家都知道耶稣是和平之君。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他是和平之君，
他来的目的呢是叫地上太平。
他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地上太平。
这个是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所讲的信息，那个喜讯。
那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到，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报了那个喜讯。
喺度记载话，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那你告诉人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是和平之君，亦都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耶稣是和平之君，这也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在以赛亚书那里九章六节那里这样说，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君。
因有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也都印证了他来是带给人平安的，
就是耶稣自己的话语也印证了他来是要带给人平安的。
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那里这样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那为什么今天的经文说耶稣来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呢？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来不是要叫地上太平，而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呢？
要了解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先明白犹太人的文化。
那如果要来理解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犹太人的文化。
当时呢，犹太人如果有两个方是有为一件事争持不下，
在那个时候呢，如果犹太人他有双方为了一件事情要争执不下，
咁周围嘅群众咧又有唔同嘅意见，
而周围旁边的群众呢，他们又有不同的意见，
佢就会将咧一把刀掉喺嗰个地下嗰度，
他们就会拿一把刀就把它扔到这地上，
然后表决，
然后就来表决。
咁赞成一方嘅人咧就会企喺刀嘅一边，
那赞成这一方的人呢就会站在刀的这一边。
赞成另外一方面的人就站在刀的另外一边，
那赞成另一边的人呢就站在刀的另外一边。
所以动刀兵的意思不是说用刀兵来去打打杀杀，
所以在这里动刀兵的意思呢并不是说用那个刀来打打杀杀，
而是要表明立场，
而是说在这里要表明他的立场，
而表明立场就可能会产生冲突，
而表明立场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
基督徒要表明的是我们的信仰立场，
我们基督徒所要表明的是我们的信仰立场，
我们要持守信仰，
我们要来持守我们的信仰。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带来了爱和和平，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带来了爱和和平，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这一份的福分，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福分。
在世界上面有不同很多不同角落的人都反对基督，
那在这世界上 有不同的角落，不同的地方的人他们都在反对基督。
就在美国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地方，也都有很多人不相信基督，
就是在我们这个美国以基督教所立国的国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基督，
就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也都很多将基督教的真理扭曲了，
就算是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也常常把基督教的真理给扭曲了。
以致当我们去坚持表明自己信仰立场的时候，
以至于当我们要来坚持要来表明我们的立场的我们的信仰立场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遭受到压力攻击或者是逼迫，
我们可能就会有受到有压力受到攻击甚至是逼迫，
而这些反对和攻击呢甚至会是来自我们最亲近的家人又或者朋友，
而这些反对和攻击甚至是来自我们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和朋友。
前几年夏威夷州还在讨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候，
前几年我们夏威夷州还在这里讨论关于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候，
有好多弟兄姊妹去到州议会的听证会那里讲见证去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那么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到州议会在那里讲见证来反对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由于那个听证会是公开转播的，
那因为那个听证会呢它是公开直播的，
有姊妹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就被同事攻击和冷待。
那有一些姐妹就因为这样的缘故被受到了同事的攻击和冷待。
美国副总统 Mike Pence 和他太太 Karen Pence 是虔诚的基督徒。
美国的副总统麦克彭斯还有他的太太 Karen 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Karen Pence 去年一月的时候回到去他以前曾经任教的一间学校 Emmanuel Christian School 那里去教艺术。
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呢 ，Karen 就回到他曾经教过书的一个学校，一个基督教学校叫以马内利基督教学校，去那里任教。
那间学校呢是一间私立的基督教学校。
那是一间私立的基督教学校。
这间学校要求申请入学的学生和入职的员工都支持和同意他们的信仰声明。
那这个学校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入学的学生还有入职的员工都要同意他们的信仰立场。
其中是包括一男一女的传统婚姻。
其中一条就是包括支持一男一女的这个传统婚姻。
这个在当时的法律呢是容许的。
那在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法律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
但很多媒体呢他因为这样的缘故抨击 Karen Pence 和 Emmanuel Christian School。
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的媒体就来抨击这个副总统夫人，还有这个基督教学校。
咁副总统 Mike Pence 咧，佢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嘅去维护基督教教育。
那我们这个副总统他就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要来维护我们基督教的教育。
佢话媒体嘅抨击佢已经系习惯咗啦。
他说媒体对我的抨击我已经习惯了。
但系媒体要停止抨击基督教教育。
但是媒体必须要来停止抨击基督教的教育。
我们有没有因为可能与人同人有冲突又或者是被攻击，
我们会不会因为跟人有冲突或者因为被攻击
而没有持守我们的信仰立场呢？
要来持守我们的立场呢？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有这几节圣经，之前有这几节圣经。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呢，前面有这么几句的经句。
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里这么说，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跟着在32至33节那里就这么说，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然后接下来的32到33节就这样告诉我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的。
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撒旦用各种的诡计来去迷惑人、欺骗人、教唆人抵挡真理。
撒旦他是用所有的各种诡计要来迷惑人、要来欺骗人、要来教唆人、要来抵挡真理。
但主耶稣说我们不需要怕。
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害怕。
因为有权并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不是撒旦。
因为那个有权并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不是撒旦，
而是上帝。
而是上帝。
主耶稣并且说我们要在人面前去认他。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在人面前要来认他。
就是要公开承认我们的信仰和持守信仰。
他就是要我们要来公开的来承认我们的信仰，而且要来持守我们的信仰。
要尊主为大，就要持守信仰。
要尊主为大，就要持守信仰。
要公开承认并且坚守信仰立场。
要公开的承认，而且要坚持我们的信仰立场。
要尊主为大，我们都要优先爱主。
要尊主为大，我们也要优先爱主。
在第37节那里说，他说爱父母或者爱儿女过于爱主的就不配作主门徒。
37节里面告诉我们，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又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爱父母又或者儿女，
这里不是说让我们不要去爱我们的父母或不爱我们的儿女，
而是不要爱其他人和事过于爱主，
而是说不要爱其他的人和事过于爱主。
这个是优先次序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优先次序的问题。
在主耶稣基督的其他教导，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爱父母和爱我们的儿女的。
在主耶稣其他的教导里面，我们知道耶稣他是要我们要来爱我们的父母和爱我们的儿女的。
但是第一要紧的，他是爱主。
但是第一要紧的是要爱主。
耶稣呢，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呢？
那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是？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这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约翰一书那里提到爱是从上帝来的。
约翰一书里面讲到爱是从上帝而来，
并且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而且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上帝就是生命的根本，是爱的泉源。
上帝他就是生命的根本，是爱的泉源。
我们要先跟上帝有爱的关系，
我们要先跟上帝建立了爱的关系，
我们才会认识爱，才有不自私的能力去爱我们的父母、儿女和我们身边的其他人。
我们才能够有机会认识爱，才能够有爱来爱我们的父母、儿女和我们身边的人。
圣经里面有一个爱主过于爱儿子的好例子，就是亚伯拉罕。
那圣经里面有一个爱主胜过于爱儿子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
上帝他应许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将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
但亚伯拉罕等了二十几年才在100岁的高龄那里生了以撒。
但是亚伯拉罕他等了等，等了20多年，一直到100岁高龄的时候他才生了以撒。
当然是非常之开心啦。
那当然是非常的高兴。
大家都可以去想象他是几咁爱以撒的，
大家也能够想象得到他是多么的爱以撒。
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
可是上帝他要来试验亚伯拉罕，
就叫他献以撒为祭。
他就要他献以撒为祭。
上帝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上帝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作为父母的我们都不愿意我们的儿女受伤害，
作为父母我们没有人愿意我们的儿女受到伤害。
记得我的仔在他读幼儿班 preschool 的时候，有一次被其他小孩咬了他的手臂一口。
我记得我的儿子在他读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就被其他的小朋友，把手臂给咬了一口，
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牙齿印，
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牙齿的印。
那我和我丈夫呢，就向这个老师投诉啦。
那我跟我的丈夫就去跟老师投诉。
那老师呢，就是说他会看紧啲佢哋，跟住呢就咩都冇做。
那老师就说好，那我会把小朋友看紧一点，然后呢，他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我们就不满意了，
那我们就很不满意，
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仔再被人欺，
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儿子再受到别人的欺负。
那我们就写了一封投诉信去给校长，
我们就给校长写了一封投诉信。
学校就终于将他调了班，
后来终于这个学校就把儿子换了一个班，
我们才罢休，
我们才罢了休。
亚伯拉罕年老得子，
亚伯拉罕他年老得子，
这个仔可想而可以话他的心肝宝贝。
我们可以相信这个儿子就是他的心肝宝贝。
不要说要杀以撒献为祭，
不要说要把这个以撒杀了拿然后献为祭，
就是要伤害以撒的一根皮毛，亚伯拉罕都会心痛。
就是让以撒伤了他的一根毫毛，这个亚伯拉罕都会心痛得不得了。
但是呢，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呢，一点都没有怀疑上帝。
可是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没有半点的怀疑上帝，
他都没有问为什么，
他也没有去问为什么，
就信靠信服这样去带了以撒上山。
他就是那样信靠顺服的带着以撒上了山。
在他正要杀以撒的时候，
正当他要杀以撒的时候，
天使就阻止了他，
天使出来阻止了他，
并且为他预备了一只的公羊可以献为祭，
而且是为他预备了一个羔羊可以献祭。
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上，我们可以当然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
从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上，我们能看出来亚伯拉罕他对上帝的信心，
是信心和爱是并行的，
信心和爱是
并行的，
是并行的，并行的。
如果亚伯拉罕和上帝之间没有那种深层的爱的关系，
如果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没有那么一种深层的爱的关系，
他就不会愿意献他心爱的以撒，
他是不会愿意献出他心爱的以撒。
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有优先地位，
在这里我们看得出来上帝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是有优先的地位，
又即是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上帝比其他的事或者人都是重要，
就是说上帝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他比任何的人和事情都重要。
我们的优先次序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优先次序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在日常生活里面，优先次序影响我们最多的就是时间运用，
在日常生活里面影响我们优先次序最多的就是时间。
在时间上面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选择以上帝的心意为先，而不是体贴我们或者是其他人的心意呢？
当我们在时间的使用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先选择上帝的心意，而不是来体贴人的心意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这里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自己的家人想说约我们在团契时间一起吃饭，
那如果我们家里的人要求说我们在团契的时间来一起家里吃饭，
我们会怎样选择呢？
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我要跟家人吃饭而选择不去团契呢？
我们会不会因为要来选择跟家里人一起吃饭而放弃了去团契呢？
又或可以跟家人说我教会团契在这个时候叫他们去改其他时间呢？
还是说我们愿意要来跟家里的人商量说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团契的时间，可不可以改吃饭的时间呢？
你可能会说我的家人还没信主，他们未必会明白。
你可能会说我家里人都不信主，他们都 不会明白的。
这个不是就是我们持守信仰和向家人传福音的好机会吗？
这不正就是我们要来持守信仰而要跟家人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吗？
要尊主为大就要优先爱主，
要尊主为大就要优先爱主，
让上帝主导我们的决定，
让上帝他来主导我们的决定。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完全顺服。
然后我们要来讲第二点，就是完全顺服。
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至到三十九节。
那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不配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十字架是古罗马人用在死囚身上非常残酷的刑具。
十字架上是罗马人用在这个 死囚身上的非常残酷的一种刑具。
因为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不会立刻死，
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们不会马上死掉，
而是要在痛苦里面去煎熬一段时间才会死，
而是他们要在这个痛苦当中受一段时间的折磨然后才会死掉。
背十字架跟从主就是完全顺服主的意思，
背十字架来跟从主就是要来完全顺服主的意思，
是要愿意为主耶稣基督受苦，甚至是为他受难，
就是说要愿意为主耶稣来受苦，甚至是为了他受难。
换句话说，就是跟从耶稣是要付代价的。
换一句话就是说跟从主耶稣是要付代价。
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还没钉十字架。
其实在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
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这句说话就有更深的意义。
那当后来主耶稣他被钉了十字架以后，这句话就有更深层的意义了，
就是要学效主耶稣，
就是我们要来效法主耶稣，
走主耶稣走过的路，
要走主耶稣他要走的路，
为爱和福音不惜牺牲自己，
为着爱和福音我们不惜牺牲我们自己。
当我们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要爱惜我们的生命，
不愿意为主舍弃自己所拥有的事和物，
而不愿意为了主的缘故舍弃我们所拥有的事物，
就会丧失从上帝而来的福分，
我们就将会要丧失从主而来的福分。
相反的，
相反的，
当我们为了寻求上帝的旨意而放弃自己的私欲和世界看重的尊荣，
当我们为了要遵循主的旨意而要放弃这个自己的私欲和追求这个世界的尊荣，
而去专心跟从主，
而我们要来专心的跟从主，
我们不单只会得着永恒的生命，
我们不单单就会要得着永恒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更加会变得丰富和有价值，
我们的生命将会变得更加的丰富和更有价值，
或者我们是不需要为主牺牲生命，
或者我们并不真的需要来为主牺牲这个生命，
但我们有没有一颗完全顺服预备受苦的心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一颗真的完全顺服预备好为主受苦的心呢？
我们愿不愿意为主舍弃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呢？
我们愿意为主舍去一点点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吗？
例如优厚的工作、舒适的环境，又或者是悠闲的生活。
就比如说优厚的工作、舒适的环境，或者说是悠闲的生活。
上个月有一个宣教士在向印尼偏远的村庄那里运送抗冠状病毒的物资的时候，因为飞机失事丧生了。
上一个月有一位宣教士，他是在印尼那个地方啊，参加一个福音事工，就是给那个地方的人运送一些抗疫的物资的时候，他因为飞机失事了，然后就丧掉了生命。
他就是只有40岁的 Joyce Lin。
那位就是只有40岁的，他的名字叫 Joyce Lin。
Joyce 是在科罗拉多和马里兰州那里长大的。
Joyce 呢，他是在科罗拉多州和马里兰州长大。
他是台湾基督徒移民的女儿。
他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基督徒移民家庭的一个女儿。
他很小时候就是基督徒。
他从小就是基督徒。
他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那里毕业，并且是获得计算机科学的学位。
那他是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而且得到了计算机专业的这个学科的学位。
跟住咧就喺呢个资讯科技就系、是、IT 个行业嗰度咧做咗十年嘢。
然后呢，他就在资讯科技这个领域呢做了十年的做了十年。
之后咧，佢感到有献身宣教嘅呼召。
然后他就感受到有这个献身宣教的这样的一种呼召。
他就放下了他自己优厚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
他就放弃了他自己优厚的工作还有舒适的生活，
入了神学院那里接受装备，
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
因为他对飞行有兴趣，
那因为他对这个飞行非常有兴趣，
又有计算机的技能，
而且他又有计算机的技能，
于是乎就以成为这个宣教士飞行员做他自己的目标。
所以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做宣教士飞行员作为他侍奉的目标。
在2010年呢，他就在宣教航空使团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那里实习。
2010年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宣教航空使团在那里实习。
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就获得商业飞行执照。
然后2015年的时候，他就取得了这个商业飞行的执照。
2019年他就移居印尼最东面的巴布亚省，
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移民到了这个印尼最东端的巴布亚省。
大家可能即系问下究竟在哪里来的巴布亚省，在这个地图那里就是一个印尼的地图。
那这个投影片上我们看到是一个印尼的地图，
在最左手边那里就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地方，
在最左边的呢是马来西亚新加坡那片的地方，
红色那里就是巴布亚省，
那放了红色的这个地方就是巴布亚省，
就是印尼最东面最东面那里，
就是印尼的最东边的地方。
巴布亚省的隔离呢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那巴布亚省的旁边呢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
大家可想而知是即系几咁偏僻嘅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是一个多么偏僻的地方。
今年三月嘅时候咧，Joyce 就完成咗佢首次嘅个人单人飞行。
那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Joyce 他完成了他个人的单独飞行。
佢就获准飞去印尼20个村庄嗰度，帮当地嘅抗疫嘅宣教士同埋救援人员。
那他就被批准要去到这个印尼20多个村庄里头去帮助当地的这个宣教士。
佢咧就帮佢哋去买番碱啊，运送药物啊，同埋病毒试剂啊，同埋个人防护装备噶。
那他是帮助他们去购买一些药品啊，个人那个检测病毒的试剂，还有那个个人防护的设备等等。
咁除咗向呢個巴布亞省嘅宣教士同埋嗰啲救援人員去運送物資之外呢，
他除了要給這個巴布亞省的這些宣教士和救援人員運送這些物資，
佢仲建立咗一個計算機系統，就係 computer system。
他還為他們建立了一個計算機的系統，
令到佢哋咧係可以上網，
以至他們能夠上網。
喺人體上嚟咧，佢呢個咁優秀嘅人。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放弃了自己优厚的工作和待遇，
放弃了自己优越的工作还有待遇，
并且在美国发达舒适的环境，
而且是一个很舒适的生活环境，
而去到印尼偏僻的穷困的乡村那里来去侍奉上帝，
却跑到这样印尼的一个贫困偏僻的这个村庄地方来服侍主。
甚至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他甚至因此是失掉了自己的性命，
实在是可惜和不值得，
实在是可惜而且不值得。
但是 Joyce 呢，他是不是这样想，
但是 Joyce 他自己不这样想。
在他执行的其中一次飞行里面呢，
在他执行的一次飞行任务的时候，
因为天气不好，天气恶劣，
因为这个天气不好很恶劣，
他需要改道去到巴布亚省高地上面一个城镇，最大的城镇叫做阿梅纳。
他需要来改道飞到巴布亚省一个比较高地的一个城镇去那个地方。
在个机场上面呢，他就发现了一个女人呢，当时是需要紧急转送，因为他需要做一个大手术。
在那个地方呢，他就发现当时有一个妇女需要紧急运送，因为他那个妇女要做一个大手术。
但因为 COVID-19 的缘故，所有航班都取消了。
但是因为这个天气的缘故呢，这个航班呢，所有的航班都被取消了。
他就在那个时候获准去载这个的女人。
那在那个时候 ，Joyce 就被批准要运载这个妇女。
他在写给美国的朋友和家人的一封信那里这样写。
他后来在他写给他的美国的家人朋友的一封信里面，他这样写的。
他说基督徒喜欢引用罗马书8:28的那段著名的经文。
他说基督徒喜欢引用罗马书8:28的那段著名的经文。
就是上帝能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只能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
就是上帝能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使能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得益处。
回顾自己的生活。
回顾自己的生活，
在响应呼召服侍在印尼的这段经历里面，
在响应呼召服侍于印尼的这段经历中，
他看到这段经文的真实性，
看到这句经文的真实性，
一次一次被证实，
一次又一次被证实，
实在太奇妙了，
实在太奇妙了。
MAF 就是 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的主席 David Houston 这样说，
航空基督使团的主席大卫 Houston 他这样说，
他说失去了他，
他说失去了他，
我们心里面都很沉重，
我们内心感到很沉重，
但都感到真诚的欣慰，
但也感到真诚的欣慰，
因为 Joyce 在做他爱做的事情，
因为 Joyce 是在做他爱做的事情，
并且忠实于上帝对他生命发出的呼召，
而且忠实于上帝对他生命发出的呼召，
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侍奉主，
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侍奉主，
并且同时积极影响了其他的人，
并且同时积极地影响了其他的人。
Joyce Lynn 的生命虽然是短暂，
Joyce Lin 她的生命虽然是短暂，
她是充满了光彩，
可是充满了光彩。
她为主放弃她所拥有的，
她为主放弃了她所拥有的，
甚至是失丧生命，
甚至失丧了她的性命，
却得到爱惜自己生命的人所得不到的，
却是得到了爱惜自己性命的人所得不到的。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接待门徒。
最后我来讲讲最后一点，就是接待门徒。
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第十章40-42节。
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十章40-42节。
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段经文呢提到接待使徒，
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接待使徒、
接待先知、接待义人和接待小子里面的一个，
接待先知、接待义人，还有接待小子里的一个，
就是说要接待主的门徒，
也就是说要来接待主的门徒。
耶稣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互相关顾。
耶稣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关顾。
请留意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没有说不配作主的门徒。
虽然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没有再说不配作主的门徒，
但是接待了之后就得赏赐，
但是接待就得赏赐，
也都就是加分有 bonus，
就是说要加分要有bonus。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接待一个人的使者就好像接待那个人一样。
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要接待一个人的使者就跟接待那个人是一样的。
所以呢，接待上帝所派的使者，无论是使徒、先知或者义人，又或者是小子里面的一个，
所以要来接待上帝所派的使者，不管是先知、是使徒、是义人，或者是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
都是接待主，
都是接待主，
都会是得到从上而来的赏赐，
都是能够得到从上而来的赏赐。
我的仔天若，他在两年前去到 Boston 那里读大学。
我的儿子天约两年前去了波士顿，在那里上大学。
他虽然在夏威夷都有恒常地去参加教会的聚会。
那虽然他在夏威夷呢是都一直坚持又来参加教会的聚会。
又在万国儿童报道团，就是 CEF 那里受训练和有侍奉。
而且呢是接受了万国福音儿童 CEF 那边的培训，而且是参与他们的侍奉。
但是呢，我们仍然担心他去到一间思想开放的大学之后呢会离开上帝。
但是我们还是担心，当孩子去了这么一间思想开放的大学以后，他会不会离开上帝。
我们呢都希望他在 Boston 呢可以找到一间好的教会，同埋认识一些虔诚的基督徒朋友。
我们也盼望孩子能够在波士顿找到一个好的教会聚会，能够认识一些敬虔的基督徒。
在他开学之前呢，我们就全家一起去了 Boston。
那在他开学之前呢，我们就一家人一起去了 Boston。
我们联络了明立中弟兄的仔明光，
我们就联系了明立中弟兄的儿子明光。
在主日的时候就去了明光他们聚会那间教会 High Rock 那里去敬拜主。
然后我们还一起参加了明光他们平时聚会的那个教会，叫 High Rock 高岩教会，去那里敬拜主。
感谢主呢，在那次之后呢，天若呢他就很喜欢很喜欢那间教会。
那感谢主，经过那次的敬拜那个崇拜以后呢，天若就很喜欢那个教会。
开学之后呢，他就每星期都去那间教会那里聚会。
所以开学以后呢，每一周他都去这个教会参加聚会。
只不过呢，那间教会离他所住的宿舍呢是很远的。
但是那个教会真的离他住的宿舍很远。
他要坐一个钟头的地铁，中间还要转几轮车。
他要坐一个小时的地铁，然后中间呢还要倒几次车，
跟住先至去到离嗰间教会比较近的地铁站，然之后仲要转巴士。
然后他才能够去到离这个教会比较近的那个地铁站，然后下了地铁以后还要再换公车才能到教会。
天气好的时候都还可以。
那当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还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天寒地冻的时候呢，就比较辛苦了。
那如果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就比较辛苦。
明立中弟兄的太太 Irene 呢，就每个礼拜都去那个地铁站那里去接她去那间教会。
然后明立中的太太，明立中弟兄的太太 Irene， 她就每一周都跑到那个地铁站去接天约。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明立中弟兄的身体是不好的，他有癌症。
那大家我们知道明立中弟兄的身体他不好，他患了癌症。
他们这样 去帮助他，就真的用爱心去接待小子里面的一个。
他能够这样的来帮助天约，实在就是用一种爱心来接待主的门徒。
因为他常常去这个 High Rock 教会那里聚会。
那因为天约他常常去到这个 High Rock 教会去聚会。
他就跟明光一家和明光的太太 Joanna 的哥哥一家都变得很熟悉。
那天约就变得跟明光一家还有明光太太 Joanna 的哥哥 John 他们一家变得非常的熟悉。
他们常在主日那里都一起吃饭，过年过节天约又有人照顾。
他们常常就能够在 一起吃饭，然后逢年过节也有人照顾他。
去年年底的时候，天约因为实习的缘故，在宿舍未开的时候他就已经要回到 Boston。
那去年年底天约呢要提早回到 Boston 去实习，那个时候呢学校的宿舍还没有开。
Joanna 的哥哥 John 的一家就接待了他两个星期。
那 Joanna 的哥哥 John 一家就接待了天约有两个礼拜之久。
天约二十岁都未够。
天约二十岁都还不够。
他是名副其实的小子里面的一个。
他是名副其实的小子里面的一个。
明哥一家、明光和 Joanna 哥哥的一家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明光的一家还有 Joanna 哥哥的一家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这个相应该是下一张的味道，
应该是下一个投影片下。
好，接着我们就会讲下面。我们多谢明光 Joanna 哥哥和明哥的一家用爱心去接待我们的仔。这张就是我们两年前去 Boston 的时候和明立中弟兄和明光他们一起拍的照片。
我实在是感谢他们几家人对我们的接待。然后这一张照片就是前两年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一起照的照片。
我们一家呢蒙主赐福，我们在八年前呢就买了一间屋。
那我们家真的是蒙主的赐福，八年前我们买了一个房子。
之后呢在牧师和其他弟兄姊妹的介绍之下呢，我们都有机会有一个福分接待了不同的主的门徒。
之后呢因为牧师还有其他弟兄姐妹的介绍呢，我们就有机会有这个福气接待了不同的门徒。
其中呢有安东弟兄的一家。
其中呢就有安东弟兄的一家。
我们都很怀念安东和他的家。
我们都非常的怀念安东。
他们初初来到夏威夷的时候呢，就在我们家那里住了一个月。
他们刚刚来到夏威夷的时候就是住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月。
我们经常听到他们唱诗祈祷和赞美上帝。
我们常常听到他们在那里唱诗歌祈祷，在那里赞美上帝。
一方面呢听到他们这么虔诚令到我们很惭愧。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这么的敬虔，我们实在是惭愧。
两方面都给了我们有很多的鼓励。
但另一方面呢也给了我们很好的鼓励。
他们还经常跟我们去分享他们的食物。
而且他们常常跟我们分享他们所做的食物。
令到我们口福都得赏赐。
让我们的赌妇也得到了赏赐。
这个两张就是他们在我们家时拍的照。
这两张就是他们当时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所照的照片。
一个就是和我仔庆祝生日。
有一张呢是我们在那里庆祝我儿子的生日。
另一张就是在有一次有台风袭夏威夷，他们就煮了一餐湖南菜，我们都是好好的一起享受。
那另外一张呢就是当台风来到来侵袭那个夏威夷的时候，他们就 煮了一大桌的湖南菜，我们一起来享受。
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去接待了邱品演艺坊。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就接待了邱品演艺坊。
邱品演艺坊是一个福音话剧团。
邱品演艺坊它是一个福音的话剧团。
是由一群业余但是专业的话剧演员组成的。
是由一群 业余但是又专业的演员所组成的那个话剧团。
他的目的就是以话剧将福音传到去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用话剧的形式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那年呢，他们在夏威夷就演出了由路德记改编的话剧《你我的家乡》。
那一年呢，他们就在夏威夷演出了这个由路德记所改编的这个话剧，就是名字叫《你我的家乡》。
我们呢还在剧里面呢做了一个一些 Calife 的角色。
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个话剧里头做了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虽然呢连台词都没有，但是呢他很有满足感。
可是虽然我们是连一句台词都没有，可是也非常的有满足感。
这个就是当年的那个话剧的海报。
投影片上就是当年这个话剧的那个海报。
前年初的时候我们又有机会接待了唐凯牧师一家。
前年初我们还有一个机会接待了唐凯牧师一家。
单单是听师母去讲他的往事和在主里面的得着已经是一大的祝福。
光是听这个师母来听这师母讲述他在主里的得着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大家都知道唐牧师和师母呢他们是小提琴家。
那大家都知道唐牧师师母他们俩是小提琴家。
他们看我们家一起奏了美妙的二重奏。
他们在我们家就弹奏了这个美妙的二重奏。
我们家突然变成了小型的音乐厅。
我们家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小型的音乐厅。
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
我们不需要等到将来。
在接待了主所差来的天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满得赏赐。
当我们接待了主所差来的使者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赏赐。
因为这些他们全部其实都是主所差来的天使。
这些都是主他所差来的天使。
这两张就是唐牧师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聚餐拍的照片。
这两张就是他们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聚餐所照的照片。
过去的一年世界动荡不安。
在过去的这一个年世界真是动荡不安，
既有因为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对健康的影响，同埋对经济嘅使到经济嘅唔安定。
我们受到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对个健康方面的影响，还有这个经济上面的不稳定。
有近期因为喺警察嘅执法过程里边有黑人死亡而引致嘅反歧视示威游行同埋暴乱。
还有近期因为这个警察他执法过度导致这个黑人死亡所引起的一系列的这个反歧视的示威游行还有暴动。
在我的出生地香港又有去年因为反修例和今年的国安法立法所引起的持续示威和大型的冲突。
那在我的出生地香港那里也有去年因为这个反修例还有今年因为这个国安法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示威和大规模的这个冲突。
一系列的动荡其实反映了有很多的社会背后的社会问题。
这一系列的动荡其实是反映了背后的一些社会的问题。
而在这种种问题的根本呢就是人的私欲。
而在这些问题的后面就是人的私欲。
还有我们的贪婪和罪性。
还有人的贪婪还有罪性。
正如朱柯传道在两个星期之前的讲道里面讲到，
朱柯传道在两周以前的讲道里面他提到，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父亲缺失。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父亲缺失，
就是人将天父上帝将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生命里面去杀除，
就是人把天父上帝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头舍掉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站立得稳，
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站立得稳，
我们需要跟随耶稣，
我们需要来跟随耶稣，
我们要不断学效主耶稣，
我们要不断的要来效法主耶稣，
要遵循他的吩咐，
要遵循他的吩咐，
为主作见证，
要为主做见证，
我们要竭力做主的门徒，
我们要来竭力做主的门徒，
我们要尊主为大，
我们要尊主为大，
要不畏反对和抨击，
要不畏反对和抨击，
要竭力持守信仰，
要来竭力持守信仰，
并且以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优先，
并且要以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优先，
爱主胜过一切，
要爱主过于一切，
我们完全顺服，
我们要完全的顺服，
愿意完全顺服主，
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主，
我要愿意为主舍弃放弃自己所拥有的认为重要的东西，
我们愿意为主舍弃放弃自己所拥有的认为重要的东西，
要专心跟从主，
要来专心的跟随他，
我们要接待门徒，
我们要接待门徒，
用爱心接待主的门徒，
是要用爱心来接待主的门徒，
好像接待主一样，
就像如同接待主一样。
没多久之前，胡俊新弟兄在微信的祷告群组那里，为国家、为领袖、为弟兄姊妹。
不久前呢，胡俊生弟兄在微信的祷告群里面，他为国家、为领袖、为弟兄姐妹，
为下一代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祈祷。
为下一代，他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祈祷。
以下呢，我就会用胡俊生弟兄的祈祷的部分节录来到去结束今天的信息。
我在这里就想用俊生弟兄的一部分的这个祷告词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
主啊，
主啊，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不理外界的环境怎么样，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不管外界环境怎样，
我们都能够尊主为大，
我们都能尊主为大，
尊主化行，
尊主化行，
做我们当做的事，
做我们当做的事，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主的圣名，
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荣耀主的圣名，
对人有帮助，
对人有帮助，
能够荣神益人，
能荣神益人，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工作学习岗位，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工作学习岗位，
在我们的家里面都能够为主做盐做光，
在我们的家中都能为主做盐做光，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在这个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环境里面，
在这充满了仇恨和暴力的环境中，
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爱，
能活出主耶稣的爱，
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